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今天是2024年7月12日，星期五，农历六月初六。我是主持人 Esther。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Yudi。
下面为大家播报第一则新闻：在华州超速超车要被罚多少？在高速公路上驾驶有时是一种令人沮丧的体验，周围的驾驶员的行为会影响到整体的体验。追尾、超速行驶或在左侧车道扎营等令人讨厌的习惯会很快毁掉一次愉快的驾驶。如果您被困在有这些陋习的司机周围，有什么应对措施是合法的呢？可以向慢车按喇叭吗？使用右侧车道超越路行者？人们经常想知道的一个解决办法是，他们是否可以使用左侧车道超车时稍微加速。那么华盛顿州的法律是这样规定的，在华盛顿州加速超车，在州道上任何时候超速行驶都有被拦下的风险，这将取决于每一个警察或警官的自由裁量权。尽管如此，一般建议还是跟随车流行驶。根据州驾驶指南，驾驶员应当保持限速，但最安全的限速方式是跟上车流。华盛顿州巡警兼公共信息官约翰·达洛蒂此前表示，车流通常在限速上下徘徊。达洛蒂说，我们主要的关注点是什么是合理的，什么是谨慎的。如果你能跟上车流，你就不会引人注目，也可能不会被拦下。如果你被一辆没有跟上的或者车速不一致的车堵在后面，你是否可以加快一点，速度超过他们？从技术上说，可以。华盛顿州修订的法规规定，驾驶员在超越低于限速行驶的车辆时可以超过规定的限速。这种例外情况下只适用于双向各有一条车道的高速公路，而且只能在这样的速度下并在一定的距离内安全通过。但是如果您保持这一速度并被拦下，您仍有可能被开罚单，而具体是执法人员而定。如果您一超速被拦下，您可能会收到警告或超速罚单。那么根据华盛顿州法院的保释表，罚单可能会带来以下罚款：时速低于40英里的测速区1-5英里每小时超速，罚款114元；6-10英里每小时超速，145元；11-15英里每小时超速，176美元；16-20英里小时超速，217美元；21-25英里每小时超速，268美元；26-30英里每小时超速，319美元；31-35英里每小时超速，370美元；36-40英里每小时超速，432美元；40英里以上每小时以上的超速区，1-5英里每小时超速，135美元；6-10英里每小时超速，135美元；而到达36-40英里每小时的超速呢，则高达370美元。那么根据其他罚款的要求，在任何的超速区超速41英里或以上，则罚款432美元；在建筑区超速最低158美元，在学校区超速最低223美元。 根据华盛顿州执照管理部门的规定，在12个月内有6次交通违规行为，或者在24个月内有7次交通违规行为的驾驶员将被吊销执照60天，停牌期满后，驾驶员将被处以一年的缓刑。那么这则新闻呢，其实是针对于在高速公路上，人们有的时候会苦恼面对其他的司机的一些不良的驾驶习惯的一些应对措施。那么呢，从这则新闻里面我们可以了解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说，面对于其他司机有一些不良的驾驶习惯呢，其实我们比如说以过慢的速度行驶，如果我们这边要需要超车的话呢，其实是有一些合法的应对措施的。比如说呢，使用右侧车道超车，然后超车时稍微加速。那么我们也刚刚有听到新闻里，有说到根据华盛顿州的法律呢，驾驶员在超越低于限速行驶的车辆时，这边的重点其实就是说，当对方车辆它是低于限速行驶的时候，咱们这边是可以临时超过规定的限速的，但是呢，这个只适用于双向各有一条车道的高速公路，而且呢，只能在一定的安全距离内完成超车。如果，也就是说，如果在长时间内保持这样一个超速的距离，还是有可能会被罚款。同时呢，就是不管在什么情况下，这边新闻里面都是建议大家尽量避免使用喇叭催促慢车，因为在华盛顿州呢，按喇叭催促慢车通常是被视为不是很礼貌，而且是可能会被驾驶员们认为是道路愤怒行为，所以就是还是不建议这样做的。当然呢，刚刚新闻里面也有提到一些对于不同的时速的一些范围内的一些罚款。那么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总结下来就是说，时速越高，那么罚的款是越重的。所以就是说，还是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在驾驶的时候还是保持一个比较良好的习惯，尽量在限速不超过太多，不超过太多限速速度的这样一个范围内进行行驶吧。而且就是说，如果在12个月内有6次违规行为呢，或者是在两年内，也就是24个月，如果有7次违法行为，不仅会被吊销执照60天，而且停牌期满后，驾驶员还会被处以一年的缓刑。所以就是说咱们华州对于这个驾驶违规这个行为就处罚还算是挺重的，所以就是也希望大家都能合规的行驶吧。不知道 Yudi 在对于这个新闻有什么自己的看法？
其实说他这个超速的这件事情，其实我也蛮平常也就是注意一下，因为我也不确定说去超车这个东西会不会被处以罚款，因为就我开车的经验来讲，我觉得应该不太会，因为你如果只是短期的，比如说切到左车道，然后超完车再切，因为我的习惯是这样，我会先切左车道，因为通常我们判定为左边车道是所谓的超车道嘛。那你左车道超车完后，我会自己再切回右侧车道，因为可能我从以前开车来就所谓的观念跟习惯就是说，哦，对左边那道在高速公路上其实是普遍用于来超车，或者是你比较紧急的时候你会使用左线车道，所以我不太会长期一直开在左线车道的有情况发生。那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点，就是很多驾驶没有意识到说，其实对左边车道通常不会你很长时间的开在那边，除非真的是塞车的情况下，那另当别论。但是一般道路顺畅的情况下，其实左边车道我们通常会留给所谓要超车的人去使用这样。然后有提到说这个罚款问题嘛，因为就我们知道路上，因为我发现其实美国比较少，在可能我自己没遇到，但比较少我有遇到是警察把我拦停下来说，因为你超速。我只有遇过一次，但那个也不是因为超速，而是我们好像刚好开在了一个他刚好维修的道路上面，然后那维修道路上面他刚好有限时说可能只能开50 miles， 所以我们可能开超过，因为通常我们的速度会比较快一点，就在高速公路上，所以他也只是拦停下来，然后给我们做一些提醒说，这里这个路刚修好，就希望你们不要开太快，就避免破坏路边。 所以我比较在美国就没有遇到说我真的开太快然后被拦停，然后甚至是调查的情况下，因为我觉得美国人的车速普遍偏快啦，因为高速公路上其实限速就是可能没记错可能70迈、75迈，其实来讲蛮快的。因为为什么会说蛮快，因为在台湾，因为台湾地比较小，所以它那个限速比较严格一点，我们可能高速公路上的话你也不会超过限速，以换算过来不会超过60 miles。所以在美国对我来讲就开得蛮舒服的，因为70-80 miles 大家都是这个速度在开。然后其实最好的就是像新闻中提到，你去跟着车流，因为跟着车流第一个这个车流就反映了这条道路上的驾驶状况嘛，就要么是不管是过慢过快或怎么，就是不管怎么样，就是你跟着车流就是对的选择。因为假设你跟着车流，这些车流其实你看一下时速表蛮快的，那也不会只拦停你一个，这个是有点侥幸心态。但是就是大家都这样开，那你就跟着大家开，就是也不用太过于去管说哦我现在超速多少或是慢了多少。因为当然如果过快或是过慢其实都是有点危险，因为我在高速公路上其实最怕的倒不是开的过快的车子，而是过慢的车子。因为普遍来说大家的车速都比较快嘛，如果你一个过慢，你的反应时间会来不及，就是你没有意识到说这台车其实开这么慢，然后有可能会造成车祸这样。所以我觉得在高速公路上面的话，其实就是要特别去注意时速的问题，然后就谨记一点，跟着车流，然后不要开得过于激进，或者是开过得不激进，我觉得都可以是一个很好的驾驶习惯这样。那提到这个测速照，就是我因为我第一个我突然看到那个美国那边拦停，就是警察会把你拦下来的这种，那比较少看到说哦他会寄一张罚单到你家，然后跟你说你这边超速，我比较少看到，但不代表没有，只是说相当于我在台湾的几率来说比较少一点。因为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一个迷因梗图，它是指他说我们说波兰这个地方很多的教堂嘛，所以他那个在 Google Maps 上波兰这个地方你把教堂打进去以后，它会密密麻麻一整片，就整个波兰全部都是教堂的那个点这样。那如果是英国的话，它是酒吧，就是你在英国的地图上面打酒吧，他觉得整个酒吧都那个酒吧的点会布满整个英国。那如果在台湾呢，你要打的东西叫测速照相机，你觉得发现整个台湾的左半边，因为台湾是西半发达，东岸比较落后嘛，那西岸整个半边全部都是那个测速照相的点这样。所以就是在台湾我们比较少会真的开车开过快，因为我们真的限速很严格，就是高速公路上我刚提到不到60 miles， 然后在平路甚至可能只有20-30 miles 的一个限速，其实来讲非常非常慢啊。但是因为必须考量到地形以及人口稠密度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台湾这样设计也算我合理，不过我还是觉得稍微不合理，因为有些地方真的没有必要限速，好吧，那是另外一谈。但是我总是相较于在美国来讲，我觉得在台湾会更容易的被测速上所拦停，然后我们也会更加的遵守这个法规，因为被开一张其实也不便宜啦。那在美国这边没有被开过，所以我不知道大概多少钱，但听说可能150-200块美金左右，所以也是一笔不小的负担。所以我觉得比较，因为我不知道 Aston 你有没有开车啦，但是就像我前面提到，就是一些开车习惯可能在平常开车的时候要注意一点，因为像按喇叭这件事情其实在各个的风土民情来讲就也比较不一样。因为可能在美国或者台湾按喇叭，尤其在台湾，在按喇叭是一个很挑衅的行为，所以我们就不会有习惯去按喇叭。但是可能东南亚或者是一些其他城市按喇叭反而是一件好的事情，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的车流量实在太大，然后有些人可能不遵守交通规则，这个时候按喇叭其实是提到一个善意的作用。因为像我之前去曼谷，泰国曼谷的时候，我就发现哦，路上人其实都在按喇叭，原因就是因为车子太多，人太多，然后大家其实也红绿灯之间的那个时间太短，所以就是大家会疯狂的按喇叭去提醒。但是对于我们这种从外地过去的人会觉得按喇叭怎么大家都在按，其实蛮吵的，可是对于当地来说是习惯。所以我觉得根据每个地方的不同的风土民情啊，它那个地形来说都会有不同的习惯。但是我相信在美国我也比较少听到人在按喇叭，因为按喇叭就是下车你要准备输赢了，所以就是比较这个行为可能在美国这边就比较常做，但是你可能可以还是适当的去调整一下你的开车的策略，我觉得是一件好事。所以我不知道说 Aston 你在平常开车或是你开车的时候你会有什么好有没有习惯什么可以跟大家分享。
确实回答一下 UD 刚刚的问题啊，我自己在中国也是开了差不多有3年，驾龄差不多3年，所以就是 对于中国的路况，首先我觉得我们那边其实有一点跟台湾很像，就是我们也很多那种测速的那种
倒相机，
不光是测速吧，就是不光是测速，还有那种电子眼，就是那种
电子我知道，
专门抓各种
违规的
违规行为，大大小小的。我自己个人呢，其实之前经常有被抓到过，就是因为在美国这边，大家可能对于那种比如说压线，就可能说在一个路口压了实线，或者就是说在已经变黄灯的时候，或者就是说刚变红的那一瞬间冲出那个十字路口，我觉得这种事情在美国就是司空见惯的，几乎不会就是说就算是有摄像头但是被拍到了也不会就是说真的会被精准的抓住。但是呢，其实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要去到中国，就是要去到在中国的路上驾驶的时候，大家千万要注意，因为我觉得是很容易会被抓住的。就是我们应该在我那个城市的话，我觉得就是他抓的那个频率是非常高的，所以就是说，不管你是在那种闹市区，还是在比如说稍微远一点、很偏的那种乡下，就是快到农村地区 rural area 的那种地方，只要是上面有电子眼的，都很有可能会被，因为大家也知道电子眼只是说拍下你的那个画面嘛，但是具体就是说要测违规什么的，我不知道他们现在有没有先进到就是说可以通过电子系统识别，还是就是说要人眼一个个看。不管怎样，就是说他们被抓住的几率都是非常高的，所以就是说给大家提个醒，就我之前其实有经常就是在那种不仅在市区，就是在那种我们那边叫城乡结合部吧，就是说市区到另外一个比如说旁边一个县的那种大马路上，可能就是速度快了一点还是那种压了点线都有被抓到过。所以呢，然后那个罚款的话差不多就是这边差不多罚多少我们那边就罚多少，只不过就是说以人民币换算，所以我觉得罚的还是挺重的。对，然后呢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我们这个有提到说一些好的驾驶习惯的，比如说在好的，我们先为大家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将继续为大家带来本周的新闻节目。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在美丽的天气到来之际，贝尔维尤市政府希望听到您的声音，了解梅登堡湾公园如何在华盛顿湖畔为您带来更多阳光下的乐趣。现在参加调查，就有机会赢得免费的皮划艇、独木舟或站立式桨板租赁，与您的朋友一起在梅登堡湾公园的 REI 船屋尽情享受。请访问 park-cn.com 了解更多信息，并参加调查，赢取您的奖品机会。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 Esther。
我是 Yudi。
好的，那接着我们广告前聊的那个话题就是关于一些良好的驾驶习惯，除了一些老生常谈的一些话题，关于这个按喇叭的这个问题的话，其实在美国这边确实很少有听到摁喇叭的行为，除非就是说比如说快追尾了，就是到非常非常紧急的情况下，日常驾驶是完全就是听不到喇叭声音的。但是呢，其实在我之前在国内开车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们那边摁喇叭是绝对要比这边要频繁很多的。对，具体在哪些情况下呢？首先在闹市区，这个喇叭声音绝对是
不绝于耳
此起彼伏。具体我可以告诉一下大家在哪些情况下会摁喇叭。首先前面的车开得太慢，我们会用喇叭的声音催促前面的车开快一点。其次就是比如说等红灯的时候绿灯亮了， 然后前面的车可能他晚了有一两
分钟，一两秒，
对，
一两分钟，一几秒，
对对对，差不多三十秒吧，就是说绿灯亮了，然后没有见到他前面车有移动的这样一个迹象，所以呢，我们就会以一种就是用按喇叭这种行为来提醒他，这种我都还觉得还算善意吧。另外有一种哦，还有一种就是就是在那种路况比较复杂的情况下，比如说在高速公路上会有那种非常大的卡车，那么卡车我们大家都知道，卡车呢其实后视镜它是有一定的盲区的，对，有些死角它看不到，那这种时候我们会用摁喇叭来提醒他旁边有车辆路过，或是要超车什么之类的，就是提醒他这个时候不要轻举妄动。然后呢还有一种情况下，比如说山路会车的时候，就是在一个很陡或者是很弯的一个 U-turn 这样的情况下，那么我们可能开比较快，然后对面来车我们也看不到，所以呢这个时候也会摁下喇叭，然后提醒啊对面，相当于就是说提醒周围的驾驶者，我们这边有辆车过来了。这种情况下还算就是说正常，善意的这样一个出发点吧。但还有一种不是很善意的出发点呢，就是在那种闹市区，或者就是说人流量比较大的地方，我们其实有一些，其实我觉得这并不是一种很好的驾驶习惯。就像我说的刚刚其实那几种，他因为出于善意的提醒，出于安全的考虑，他都是就是我们就是觉得还被逼了之后还是能接受的嘛。但这种的话就是我现在说这种，就是说比如说他就是想通过摁喇叭来提醒前面人行道的人走得快一点，就是说来表示他的不耐烦。我觉得这种情况下的话，其实是如果我是行人的话，我会觉得还被逼了之后还觉得还是觉得挺没礼貌的。同时呢就是如果我开车在一个人行道前面的话，我觉得尤其是经过在美国这边开了一年，然后就是已经习惯了这种礼让行人的这种行为吧，所以就是说回国或者就是说其实在我来之前我也没有就是说有这样想去通过摁喇叭这种行为向行人表达自己不耐烦的这样一种态这种态度的时候，就是我觉得还挺没礼貌的。
可以理解，因为像我觉得你那边比较常就闹区，就是中国比较常闹区会按喇叭，原因是因为我自己个人经历，就以前我去中国的时候，你们的电动车很盛行嘛，所以其实路上很多的电动车，然后我那时候得知到的讯息是说没有法规去严格限制这个电动车要不要等红绿灯或是干嘛的，就是他们的因为可能政府在推广，所以他要鼓励大家使用电动车的时候，就他的规定相对宽松，所以他就会变得有点像速度比较快的行人，因为行人我们知道行人路权其实是很大的嘛，那变成说电动车他速度又比行人快，但是他又享有几乎跟行人一样的路权的时候，就会导致交通比较乱。那个是我可能接近五六年前去中国的时候我听到的资讯，但我不确定现在是不是这样。但提到按喇叭这件事情，就你知道按喇叭有分短按喇叭跟长按喇叭嘛，所以就这样，长按喇叭就尽量不要，因为这样按太久真的就是真的前面的人会下车跟你就是可能要输赢这样。那如果是短按喇叭短按喇叭就比较偏 Esther 刚刚讲的，就是比较善意的提醒，而比如说这个人可能行人稍微走外面一点按个喇叭提醒他一下可能会被撞到，这种我觉得都 OK。 那在台湾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时候，就是因为我前面提到说西半部是人口比较稠密的地方，但东半部比较人口比较稀疏，然后比较多是长途的这种海岸的公路，所以就变成说有些警察因为比较宽敞嘛，所以我们通常用路人会觉得说这个路比较宽比较直的时候，我们的车速就会提高，就一定几乎都会超过这个限速，然后这个时候有时候你就会看到对面的卡车开过来，他去按你喇叭，但他不是要跟你挑衅或干嘛，他跟你讲什么事情，就他刚从那个方位开过来的时候，他发现路边有人在临检，就是他在拍车速照相，所以他开过来就提醒你说你现在往那边开的方向有一个警察，所以你要放慢速度。所以就不同情况下其实按喇叭有很多不同功能，但是在台湾有一个习惯就是他们会去提醒对面的用路人，就是对向车道说我刚开过来的时候看到警察，你自己注意一点。所以这是我觉得蛮有趣的一个地方，
对，
就是
挺有趣的，
对，这个蛮有趣，就是 通常是台湾的东半部会发生这种情况，就是我刚刚提到比较少，大家车速比较快。但总而言之，还是请各位用路人就是要好好遵守各个国家，你在哪里，你就是遵守那边的交通安全规则，就是不要太常有侥幸的心态。我觉得难免，但是不要太常有侥幸的心态，尤其是可能夜晚的时候，大家可能会放松一些警惕，因为比较没有车。但是很多很多的车祸其实都是发生在夜晚，因为你的车速过快的时候，加上灯光比较昏暗，你就会比较长，有可能机会会遇到一些意外这样。那或者是你比如说喇叭你不要按，因为像我自己的习惯是，我就算被逼车或者是被临时插车到，我都不会按喇叭。但我会做的事情就是，我要表达我的情绪不满嘛，我可能会用闪大灯的方式去跟他讲说，我觉得你这样做很不好，就闪大灯是一个比较稍微隐蔽一点的提醒方式啊。但是不管是哪一个东西都有可能造成争议，所以就是请大家保持好习惯，大家井水不犯河水，好好的开车在用路上，我觉得都不会有太多的问题这样。
嗯，
好的，那我们关心完交通的状况，我们来关心一下天气。西雅图热浪的持续可能创下高温的记录，那由于本周初强高压的存在，西北太平洋地区的热浪其实还在继续进行中哦。那周一和周二即将迎来2024年迄今为止最热的气温，气温将飙升至华氏90度，大概是摄氏的32度左右。那夜间最低气温将在周三的早上降至华氏60度，也就是摄氏15度以上。那周一跟周二呢，普吉特海湾南部部分地区的气温可能会达到100华氏度，就约为摄氏的37度。周一西雅图的气温将飙升至华氏的90度，也就是摄氏的32度左右。那普吉特海湾的地区呢，其实已经发布了这个高温警告。普吉特海湾北部和华盛顿海岸地区的最高气温就是会将高达华氏的80度，约摄氏26度。那中湾跟南部的地区则达到了华氏90度，也就是摄氏32度的部分哦。所以像华盛顿中部的东部的大部分地区，包括哥伦比亚和峡谷和波段市区，其实都也发布了高温的警告，气温就将飙升至华氏100度，也就是摄氏37度以上。那这件事情其实就是有新闻中有提到说，这样子的气温以及低湿度的情况下，其实会引发一些森林大火的危机。所以可能我们陆陆续续都会看到，不管是加州也好，就整个西半边会有一些森林野火的发生。但是就我所知，其实森林野火的发生没有办法避免了，但这对于自然来说是一个好的现象，所以也不是好，就是我说这是个自然的现象。然后因为有时候这种焚烧过后的行为就是有助于整个生态系的平衡，所以我觉得各位也不用太担心。但是因为其实我们也知道近期来气候变迁的问题比较严重，所以其实相对于以前来说，极端气候的情况就更严重，所以其实野火发生的情况是比以往来年来说会来得高了不少。但是可能我们也不用太过于紧张，如果你有发现什么事情就是通报一下相关单位或者是怎么样，就是如果遇到也不用太过于我觉得也不要去围观啦，因为虽然看起来很壮观没错，但是你围观有可能会影响到可能他们在救火之类的一些行为，所以就是稍微注意一下气温以及这种野火状况。那我不知道 Esther 你这个礼拜或是这两个礼拜你有感觉到真的，我觉得是我在美国以来的夏天我觉得最热的一个时候，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想的。
我觉得前几天确实就是我觉得热浪是从差不多上周末然后延伸到星期二周二还是周三差不多结束了。今天呢就是我觉得一个非常非常宜人的这样一个气温，不是会特别高，但前几天的话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算得上，因为我来西雅图其实也只过了一个夏天，所以我只能拿这个夏天跟上一个夏天对比。我觉得其实上一周这个热度是达到了上个夏天最高的那几天，差不多那个级别的，所以就是确实到了那个程度，比如说室内其实就是均温已经达到了85。华氏度的话，其实身体体内皮肤上面的热感其实还要更高，因为大家也知道室内一般都是不透风的嘛，所以就是而且这边的房子当然
通常没有冷气，
通常对，而且就是是那种木头结构的，所以会让人感觉更加的闷热。
所
以呢所以呢就是像尤迪刚刚说的，就是大部分家庭其实是没有安装冷气啊空调啊这种 AC 这种设备的，所以就是 就是非常好奇这听众朋友们以及其他的西雅图居民们是怎样熬过前几天的。嗯，不过我这边的话就是前几天基本上就是通过我的一个小电风扇，然后我这边其实有一个这种小小的这种窍门告诉大家，就是说大家可以，就是如果有那种，当然如果有那种 AC 的肯定是最好的，如果没有 AC 的话，其实在地上泼一点那种冷水，然后拿电风扇对着那个水吹，其实会让整个房间的温度下降那么几度。
你是指泼到地上还是装在一个盆子里面让电风扇
吹？都可以
、
就是、当然是面积更大的话它吸热吸得更快。所以呢就是这是一个就是非常
小妙招。
对那些可能暂时不考虑买空调的朋友们来说，可能是一个快速降温的这样一个妙招吧。
因为我依稀记得好像去年的夏天就也是可能有，因为我觉得这边的夏天就是普遍来说气候都非常好了，就是稍微热一点，可能摄氏的26、27甚至28度，顶多30度，但是总会有那个一两周会是热浪来袭的时候，那就可能会飙破30度的时候。我记得去年的西雅图是有因为这个热浪的关系有造成一些意外的，就是就可能有人在家被热死，就类似这种。因为我记得去年有一波，不管是在美国还是欧洲，都有一波很强很强的热浪，导致可能气温会飙破接近40度左右，所以那个时候是蛮热的。然后包括我其实因为我前两礼拜人刚好在 Las Vegas， 那我们知道 Las Vegas 是沙漠嘛，那个时候还没有，就是我去的时候刚好是热浪前的时候，那时候 Las Vegas 已经有大概36、37度的摄氏度了，所以就其实也蛮热。那我后来离开以后，我朋友跟我讲说，哦，那边的平均的气温可能都会飙破40度，甚至接近45度，然后有一天甚至好像48还49度，所以其实可能就是有点太热。但是我觉得在因为我没有去过东南方的城市或者是比较南边的城市，但是像这种比如说 Vegas 以北的这种城市，其实都还水汽来说不会这么重，所以这种夏天来说就可能就热一阵子啦，但是不会至于说哦那个汗数会黏在你的皮肤上面会导致不舒服。因为你们要知道像台湾的纬度比较低，所以在台湾的夏天是非常非常痛苦的，因为那个汗就是你觉得外面很热，但你身体的内的汗又排不出去，因为它有点，因为外部的湿度也很高，所以等于是你就算把你的汗排出去以后，它就跟空气的那种湿气结合，所以你整个人就会湿湿黏黏的，又热，很不舒服。但是我觉得美国好的一点就是，虽然气温高没错，但是因为干的关系，所以其实你不会感觉到皮肤很身体不适。我觉得这是我可能对于美国夏天非常满意的一个地方，因为毕竟我们这种比如说西雅图或者也好，我以前住的芝加哥也好，其实我们能把握的夏天时光有限啦，因为大部分时间都是冬天或者是可能阴雨绵绵的时候，所以我觉得美国人刚好也就是在这个季节就算热一点，我觉得他们也愿意忍受，因为他们也需要这些阳光去帮助他们身体，可能做一些，有人会做晒日光浴啊，或者是一些把湿气排掉的行为，所以我觉得对美国人其实对于夏天的接受度还是蛮高的这样子。
确实，其实就是让我想到一个很有趣的点，就是说如果让大家选在西雅图的阴雨天和西雅图的酷暑天两者中选一个的话，我觉得大部分人还是会选择热一点，就是觉得热一点至少虽然可能就是说这个热度对于西雅图人可能不是特别常见，但是就是说他们还是更喜欢那种阳光，至少让人心情好一点。
对，可以理解，可以理解。要是我也会选择，我怕热，但是我也不希望一直活在寒冬或者是阴雨里面的天气里面，所以我觉得热一点可以接受。但像西雅图跟波特兰就没有，就比较，因为房子本身就不太会配 AC 嘛，应该是因为以前其实全球气候并没有这么炎热啦，所以以前的人们也不觉得需要装 AC， 因为反正夏天忍个一下就过。但是因为随着气候变迁的关系，其实现在的夏天可能会比较长，加上气候比较极端，所以像我朋友在西雅图他们家，他就是因为他的公寓没有 AC， 所以他就自己去额外买一台小型的冷气机，就是他就可以放在地上的那种，然后他就接那种排风管，因为有配排风管啊，只是说没有，通常不会去装 AC 进去，所以他就把它接上去。那至少在这种比较稍微炎热的，比如说热量来袭这一两周，他就可以获得一些缓解。但平常他们也是都是吹电风扇就可以 大部分解决这个西雅图夏天的问题这样子。
确实，而且就是既然这个热浪其实它是阶段性的，它不是一个就是说会持续超过两三个月的这样一种普遍性的这样的气候，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采取一种阶段性的应对措施吧。比如说如果大家有在外面上班的话，我觉得办公室就是如果大家 onsite 在办公室上班的话，办公室大部分情况下应该都会配备空调的。如果是对于那种居家办公的人群或者是学生来说的话，我们也可以去到装有 AC 的场所，比如说学校的图书馆，甚至说就是说西雅图这边大的公共图书馆，以及全西雅图各式各样的咖啡馆、奶茶店，甚至let's say 地铁站。对，我们之前其实经常开玩笑，就是说如果实在是热到不行了，就去地铁站，去地铁站
坐
人。对，但确实就是我觉得西雅图这边有 AC 的公共场所还是挺多的，所以就是大家也可以考虑一下。
就我以前在念大学的时候，因为自己住嘛，然后可能要省一些电费的关系，我其实平常就会跑去学校的公共设施里面待着，就不管是我们的商学院啊，或者是图书馆，就 anyway， 就甚至里面的咖啡厅一样，就反正吹学校的钱不能说是免费啦，因为学费毕竟也是我们有缴嘛，但是至少比我们在外面住公寓我们去付那个账单来说划算的多。那以前的话，像我大学大一的时候，我是住学校宿舍，那我们那个宿舍也算很旧，因为我学校比较老一点，但那个宿舍有一点非常好，就是我们的冷气可以不用关，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学校好像有 cover 掉我们的一些电费，所以我们那个冷气卡一插下去，我们就是开整个暑假没有关过，就 even 你是回家一趟，我们都不会关那个冷气。那你可能会想说啊，这样电费，因为通常宿舍只会 cover 你部分，它不会 cover 全部嘛，你就想说哇，那你们这样开是不是电费很贵？也没有，我们反而开了一整个暑假，我们最后那个账单来，他们还要退我们钱，就不知道为什么，就他们最后他退给我们这个寝室可能十几块啊，二十块台币，大概就是不到一块美金的那个程度，所以我也不知道，那是我以前学校一个传奇，就是我们那个男生宿舍是冷气不用关的，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不会花那个钱，甚至他会退钱给我们，其实蛮有趣的啦。对，
也是挺有趣的，就花的越，这其实是一种变相的鼓励大家多开冷气的这样。
其实是不太好了，但是
听着不太环保。
对啊，其实毕竟真的不太环保，还是不建议的，大家还是要定期的关，或是买一些变频的会比较省电，这样为环境出一份心力。
对，确实挺有趣的。好的，那么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将继续为大家带来本周的点新闻节目。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你的健康保险是否涵盖最新的 COVID-19 疫苗？如果没有健保该怎么办？别担心，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都能通过政府的计划免费接种最新疫苗。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Medicaid、TRICARE 或 CHIP 儿童健保计划也涵盖免费的 COVID-19 疫苗。请浏览 vaccines.gov 或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本周一点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 Esther。
我是主持人 Yuri。
好，下面为大家播报下一则新闻。下一则新闻其实跟咱们的一些日用品以及杂货店的状态有关。华州124家 QFC、 Safeway 杂货店将受到母公司合并影响。食品杂货连锁店 Kroger 和 Albertsons 公布了一份名单， 列出了这两家公司计划在拟议合并中剥离的全国数百家门店。这份名单包括华盛顿州的124家门店和一个配送中心。华盛顿州可能受到影响的门店最多，其次是亚利桑那州的101家门店和科罗拉多州的91家门店。所有受到影响的门店的完整名单可在网上查阅。该名单包括 Hagen、Safeway 和 QFC 在华盛顿州从贝林汉姆到温哥华、斯波坎到西雅图等数十个城市的杂货店。受到影响的配送中心位于奥本市3520 Pacific Avenue South 的配送中心。根据华盛顿州总检察长 AG 称， Kroger 和 Albertsons 拥有华盛顿州 50% 以上的杂货店，经营着300多家分店。 Kroger 还是拥有 Fred Meyer 和 QSC 等品牌的拥有所有者和运营商，而 Albertsons 则是拥有 Safeway 和 Hagen。CNS Wholesale Grocers 此前已经同意收购所有分店。CNC Wholesale Grocers 在中西部、南部和东北部经营企业和独立特许杂货店，包括 Piggly Wiggly Supermarket 和 Grand Union Supermarkets。Kroger 在一份声明中说道，与 CNS 公司的全面剥离计划对于我们与 Albertsons 公司的合并并给全美的员工、顾客和社区带来 有意义的和可衡量的利益的至关重要。CNS 承诺确保合并后不会关闭任何门店，所有的一线员工将继续受雇，所有的现有的集体谈判协议将继续有效，而员工将继续获得行业领先的福利和谈判达成的工资。CNS 对于运营的高度重视，加上其经验丰富的管理团队和财务资源，将使其能够在未来数年内成功运营剥离的门店。该公司还补充说道，他们正在与 CNS 紧密合作，以确保所有剥离的门店的所有权和支持运营基础设施的无缝过渡。代表杂货店的工人的工会表示，合并远未完成，并且指出法律挑战旨在阻止合并。 USCW3000 的肖恩·恩布利说道，我们认为这是一笔非常糟糕的交易，我们认为这将导致价格上涨，工人工资下降，因为工人在食品杂货行业内的就业选择将减少。那么 Kroger 和 Albertsons 价值200亿美元的合并呢，将于2022年首次宣布。从那时起，联邦贸易委员会和包括华盛顿州在内几个州就起诉阻止合并。根据总检察长办公室今年1月份向金县高等法院提起的旨在阻止该交易的诉讼，这两家杂货连锁巨头的合并将限制华盛顿州的竞争，给消费者带来更少的选择，并且抬高杂货价格。华盛顿州的这起案件将于9月16日开庭审理。那么其实这则新闻呢，其实是跟大家的生活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的，因为我相信我们听众朋友们或多或少都有去过这几家，我们文中提到的这几家杂货店，比如说 QFC 以及Safeway。那么其实像文章提到的这几家杂货店，他们的母公司如果合并的话，很有可能就是会导致这些品牌可能直接消失，合并成一个综合类品牌。同时呢，也就是说，如果他们合并之后，他们的 supplier 也就是他们的供货商也许会减少，也许会不那么多样吧，可能就会限制供货商，然后呢员工可能也会在薪资啊，同时在数量上面可能也会下降。这其实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也是一件听起来不那么乐观的事情吧。但是呢，就是我们文章也有提到说，就是咱们的联邦贸易委员会和包括华盛顿州在内几个州都有起诉阻止合并。 那么呢，这起案件即将在9月16日开庭审理。那么我们也是非常非常我觉得大家都应该关注一下这个案件的后续吧，因为像我相信 Safeway、QFC 以及Fred Meyer 这些大型的品牌，其实消费者们或多或少都是对他们有一定的感情的，因为就是经常会在这些店里面消费。当然我个人其实在我们 U District 就是我居住的这样一个小 neighborhood 里面呢，其实就是有一家 Safeway， 然后在离学校在学校的另外一个方向其实是有一家 QFC， 所以我觉得这两家门店应该是我们住在离 campus 很近，就是离 campus 步行距离就能到的这样一个范围内的学生去消费杂货的这样一个最佳的选择吧。所以呢就是这则新闻呢其实让我有一点担忧，就是不知道这几家店的未来将何去何从。但同时呢就是因为我个人也特别喜欢 Trader Joe的一些他们的服务以及他们的食品，然后在我们离我公寓的步行范围差不多步行距离差不多10分钟的地方也是有一家 Trader Joe 的，所以当然这则新闻里面没有提到 Trader Joe， 但是就是我觉得如果有就是就我从一个消费者角度上来看，就是其实我对于一些品牌效应做得很好的这样一些店铺的话，我觉得我内心里面我会有一种对他们的他们其实在我心中是有一个特殊的这样一个地位的，也就是说他们因为一些商业运作的消失，其实会让我内心有一点复杂的滋味吧。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消息对于那些很习惯去周末去 Fred Meyer、 Safeway 以及 QFC 消费的听众朋友来说，可能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这样一个感情吧，对于这样子的新闻。当然我们也在持续关注了。那不知道 Udi 对于这个新闻以及新闻里面提到的几家 grocery store 有什么想法呢？
像新闻中提到这几间 grocery store， 其实就我的观察，它应该在美国算是比较平价一点的超市吧，比如 Safeway 或是 QFC， 它其实相对于可能我们常去的 Trader Joe's 或者 Whole Foods 来说，它其实它的 grocery 的价格都比较低一点，可能因为它量很大。那可能他们的合并也许会像 Esther 刚提到，就是因为合并的关系，然后一些供货上的问题，有可能就因为以前大家选择很多，你要嘛去这间，要嘛去那间，但是因为现在合并起来，就是大家的选择变少的时候，会有点担，稍微有点担心说他会不会借此就提高他的售价这样，因为就选择比较少，他们就比较有权利去制定这个价格，因为毕竟消费者也不能没有他们嘛，所以可能要担心的是这些合并后会不会有提高价格的发生。但我相信他们会合并也是因为他们的理念稍微比较接近一点，所以我觉得可能也不一定会发生的，他可能还就是维持一样的服务给一些民众使用。那讲到美国超市，其实我个人最喜欢的应该也是 Trader Joe's， 因为我觉得他卖的东西当然单价比较高，可是可能他经营的模式以及他店内的摆设以及员工的训练等等，都会让我觉得买他们东西花多点钱是值得的。那我自己就非常喜欢去 Trader Joe's 购物。然后 Whole Foods 的话我很少去，但是因为我现在住的对面其实就是一间 Whole Foods， 所以就变得比较常去。那跟各位讲一下，现在 Whole Foods 好像有在他的所有的 ice cream 都有在打折，都是半价，好像直到今天，可能因为热浪的关系，他们有推出这样的一个促销，我就希望提升他们病情的销量。但是没记错，他这个活动可能直到今天，所以各位朋友如果想要买冰淇淋的，可以去一下 Whole Foods， 就因为我自己就买了4桶，因为我很喜欢吃一间在就是以前在 Chicago 很常吃的冰淇淋，然后他在 Whole Foods 是有贩售的，所以我就一次买了4桶。当然不是很大，但他原本要10块钱一桶，现在只要5块钱，所以可以把握这次机会去补点货，反正就冰在冷冻库，它也不会坏掉嘛。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有需要的话，去一下 Whole Foods， 就等一下听完这个我们的节目以后去 Whole Foods 看一下，买个冰淇淋放在家里囤着，可能聚会或什么 party 什么都可以吃到，我觉得蛮划算的这样。
确实确实，我们这边也可以跟大家声明一下，这并不是广告，而是
没有广告，没有广告，
发自内心的推荐。
对，发自内心的，因为那个真的太好吃，那个冰淇淋牌子叫 Janice， 因为我知道西雅图当地有，就是比如说西雅图当地有两间很著名的冰淇淋店吧，然后我忘记名字，我不知道 Esther 有没有印象，一间好像叫 Moon 什么东西，就月亮。Molly Moon。他那个 Janice 的冰淇淋其实就是有点像是 Molly Moon 的那种感觉，就是他其实有店面，然后你去他店面也可以就是挖他冰淇淋，但是我不知道 Molly Moon 有没有出这种比较这应该说这种零售通路到可能一般超市，我不晓得，但是我确定的是我尝试那个牌子是有，然后也在特价这样。对，但是再次声明是没有广告的，就只是纯粹是个人的喜好，然后刚好这次新闻是有关这种 grocery store 的东西，所以想要推荐给听众朋友这样。
确实确实，当然就是也希望听众朋友们就是如果喜欢吃冰淇淋的，当然也可以就是不妨去了解一下 UD 刚刚有提到的这几个品牌。
OK， 好，那我们来到下一则新闻，是有关一个比较遗憾的一件事件，就是华中点燃烟火的男子被烟花击中头部身亡。那华盛顿州警方称，一名45岁的男子在燃放烟火的时候呢，被烟花击中头部而导致这个男子死亡。雷德蒙德警察局在一份新闻稿中说，7月5号凌晨2点半左右，这名来自伯特尔的男子被发现昏迷在一条路上面的一家公司门前。他说，警方说到他当时正在点燃破级炮式的烟花。那据调查呢，这种烟花是在引线点燃后会爆炸，就会发射大概数十颗闪闪发光的星星升上天空。警方说到，一枚烟花击中了这名男子的后脑勺，他在停车场被发现时已经没有了呼吸，警方已经宣布他死亡。据警方称，他死于烟花意外爆炸。那该男子的姓名呢，并没有被公布。那警方还会提到说，其实除了这个男子以外，没有其他人在受伤这样。那什么样的烟花在华盛顿是合法的？根据华盛顿州选举和州消防局的规定，可以重复装填的迫击炮烟花在该州是合法的。那这些烟花的炮弹是有一个容器、一个提升装药、一个定时引信以及一个爆裂装药和星星效果的东西所组成。那官员们提到说，升空的装药将炮弹给推出炮管，并在适当的高度点燃爆破的装药。点燃效果是其他合法烟花包括烟雾装置、空中旋转装置、罗马烛、车轮、地面旋转装置、圆形基础、锥形喷泉的降落伞，但是鞭炮以及空中火箭还有导弹以及瓶装火箭是非法，这听众朋友可能要注意一下。那据这个新闻来看，其实大部分的烟火应该是合法的。那尤其我们知道自己的事故是发生在7月5号凌晨2点半嘛，那我们也知道7月4号是美国的独立纪念日，所以其实大大小小就应该很常在路上，就是7月4号就是很看到有烟火，尤其是晚上的时候，所以蛮多人都会放烟火的。那可能稍微注意一下，因为这种东西毕竟是有危险性的，就你毕竟不知道这些炮弹在当初制造的时候它的轨迹一定有一些比较轨迹不良的炮弹存在，然后也被消费者所购买到，所以放完炮，因为像这个他刚提到这个所谓的烟花式的迫击炮式烟火呢，它是有引信的，所以我比较建议就是大家可能点了引信后离得远一点点。那我不太确定这则新闻里面这个男子他是不是距离的很近而被击中，但是我觉得你站远一点其实降低的危险性就很多，你一方面可以享受这个节庆的愉快，看到这个烟火，就一方面你的人身安全也不要有什么问题这样，因为毕竟没有人想看到这样的意外发生嘛，毕竟被击到头部的身亡是蛮严重的一件事情。所以可能各位在节庆的时候想放烟火庆祝的时候呢，尽量还是要注意一下安全，就是不要在不要乐极生悲啦，只能这样讲。那也很遗憾说这名男子因为这样的意外而死亡这样。那不知道 Esther 你对于这则新闻，或者是你在7月4号的时候你有看到什么，或者去，因为我通常是比如说以前在芝加哥我们去所谓的海军码头看烟火，那可能在湾区就大家会去 San Francisco 看烟火嘛，那不知道在西雅图你在7月4号的时候你有去做什么看烟火的行为吗？或者是有没有自己放烟火这样？
就是上周的话确实咱们西雅图是有挺多燃放这个烟花的这样一个活动的。那我本人是跟我的一些朋友去到了咱们在 Gasworks Park 前面的一个叫做 Sea Fair 吧，是叫 Sea Fair 的这样一个活动。 那个烟花，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壮观的。那个烟花非常非常大，就是如果，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就是大家有没有去过 Gasworth Park， 但是就是那个 park 的话，它有一个这样的，相当于是观景的这样一个地方。那么在那个地方呢，其实就是说，基本上是有这么一个180度的，完全没有任何遮挡的这样一个view。然后呢，这个景观呢，就是说你可以看到整个那个，我们可以叫做华盛顿湖吧，整个华盛顿湖的很开阔的这样一个场景。那么这个烟花呢，其实如果当时我们人是坐在那个观景的台那个地方的话，我们会看到烟花就直接在我们的头顶上爆炸，巨型的，然后再坠落下来，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浪漫的。但是很不幸的是，我在去年和今年呢都没有成功的挤进那个地方，因为那个活动人真的是非常无敌超级多。所以呢，他们其实活动是晚上10点钟开始，但是其实他们很多人是在下午2-3点钟就已经到那边去占位置了。他们那边是其实分两块区域，一份是就是要付钱进入的，就是最好的观赏的地方，那是被 reserved 的。然后另外一片是 public area， 就是说所有人都可以无票进入。具体那边火爆到什么程度呢？就是那个无票进入的可以进入那个点，在下午差不多5-6点钟就已经爆满，所以呢，在那之后，就有工作人员就拒绝大家入场了。所以呢，我就只能在烟花就是在 Gasworth Park 附近的一个稍微空旷一点的地方，但是也有看到就非常非常壮观的这样一个烟花的景象了。当然就是文中提到了这个被这个迫击炮式的这个烟花击中头部，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令人惋惜的这样一个悲剧吧。对对，确实就是在大家都一片欢乐的情况下，然后很不幸发生这样的悲剧，确实是非常非常令人痛惜。当然就是也建议大家在庆祝活动啊以及节日的同时，就是也千万要注意一下人身安全，远离这种有爆炸性的这种物体，就是尽量就是跟他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吧。
没错。
好的好的，那以上新闻内容呢是由 Esther 和 Yudi 为您播报的。想要了解更丰富的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当然你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RadioSeattle 微信公众号今日西雅图，或者下载中文电台手机 App ChineseRadioSeattle 收听或者关注我们的节目。本周热点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下周再见，
拜拜。